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山童。今天呢，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现在在马里兰大学做医学绘图师的 Tina 来参加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想请 Tina 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Hello， Tina。
Hello， 山童啊，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是 Tina。对，就是我现在就是位于在马里兰州大学担任一个所谓的医疗绘图师主要工作就是给我们马里兰州大学还有医院的学者啊、研究者啊，还有医生们一起合作，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些各式的图示服务。然后呢，大部分导向都是属于是发表期刊啊，就是 publication 啊，或是 grant proposal 啊，或是 presentation 这方面的一些各式各样的 multimedia 服务。
了解。然后我个人来讲，我是第一次听到医学绘图师这个职业，可能是因为我在西雅图这边可能 tech 公司比较多嘛，然后一般可能嘉宾会是在 tech 行业，比如说做 PM 啊，或者说做那个程序员这样子的比较多。那可以请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普遍听到这个你是医学绘图师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哦，听都没听过。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听起来叫小众不能再小众的一个行业，就是他们可能就没有，他们可能一开始想，很多人想到研科啊，科研，或是说反正是跟理科这方面沾上关系的东西，大部分想的都是研究啊，就是比较 technical 方面的东西，然后怎么这个东西就跟绘画就搭上了关系之类的，所以很多人都是还挺压抑的，说诶，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职业。但是说实在的，就是大家如果想想的话，好像也是说的那么过去吧，因为大家都曾经在比如说医生的诊所里面啊，可能看过一些怎么教你洗手的一些图示啊，或者说给你讲解各种不同的疾病的一些海报啊，或者甚至是在 COVID 的期间嘛，有很多就是图示跟人家讲解说 COVID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病毒，然后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由我们这些所谓的医疗画图师所制造的。然后就连很多人可能就是去上大学啊，甚至在高中啊，然后可能有些老师啊、教授啊，需要用一些图示啊或是影像啊来讲解一些特别一些机理啊，或是说道理啊，或是一些 mechanism 之类的东西，通常也会用到一些图示啊，或是动画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些教材还是需要有人去制作，所以就是一般来讲都是我们医学绘图师在制作这一些所谓的 multimedia。 然后其实你想说在西雅图很多人都是在 tech 呀，或是在做 PM 之类的。其实我在西雅图也有几个认识的，就是 medical illustrator 医疗绘图师也是在西雅图工作，他们很多的那个客户群其实是 startup 的 founder，就是说如果他们要去跟一些就是 investor 沟通说他们的那个 idea 是什么东西，他们也会有时候会就是 reach out 给我们，然后问说我们可不可以帮他们做一些图示，然后帮他们讲解就是他们的 idea 是什么东西，所以说
了解了，你这样一说我就感觉清楚多了，因为我就一下联想到了我就是初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不会学医学嘛，但是有生物学，就是可能会讲解一些比如说心脏的结构啊，就是类似于就是人体的结构啊这些的，其实都有很多 画的非常好的图示，感觉这些可能也是跟就是是相关从业者制作的这样子。嗯，
其实 medical illustration 这个职业一开始就是给就是比较是为医生服务的，就是也是带有比较属于学科这个性质，但是他们主要是在画这些跟医疗比较搭上关联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英文会叫做所谓的 medical illustration， 它的那个一开始的根是从这边来的。但是就是因为现在就是也是一个属于比较多元化的社会了嘛，然后呢也有更多的领域也是需要就是有类似的需求吧，所以说现在 medical illustrator 很多时候他们不是只是在画或者说讲解只有跟医疗相关的话题，然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industry 或是问题或是 field， 但是我自己的本身的工作而言的话，因为我现在还是在一个医院体系，一个大学体系，所以我大部分的工作还是跟医疗比较是有挂钩的。
了解了解。那我就很好奇说当时你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的呢？
也算是有点误打误撞吧。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在另外一个行业在工作，然后其实我的背景是理科的，但是毕业了以后，大学毕业以后也是在其他的行业，也就是做了几年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好想说想要换工作。自己前景无光。然后就刚好就是有一次在跟人家聊天嘛，然后他就刚好说，哎，他女儿就是刚好在美国在读这个所谓的 medical illustration。 其实 medical illustration 这个职业，他这个 field 真的很小，大概在北美大概就只有大概四五间大学有在提供这个硕士的课程。然后他刚好就提到说他女儿就是刚好在其中一个大学刚好要那一年要毕业，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觉得说，哎，可以，就是自己的背景是理科嘛，然后就觉得说自己画画好像也还可以，然后就说，哎，这是一个可以去探索一下的一个职业吧，所以就这样子进入了行业。
了解。那当时就是大学的时候需要申请材料，升研究生的时候需要申请材料嘛？那申请那个医疗绘图硕士的时候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需要写一个所谓的 personal statement， 然后还要交一个作品集，不过他那个作品集就是比较是偏美术升，或是说要去升美术生这个 you know what I mean 那一方面比较是属于是那一方面的那个作品集，所以他可能会要求一些比如说人体的绘画啊，然后静物的绘画啊，或是说写生啊。他好像那时候好像问了好像要十几张还二十张作品，我忘记了那个时候。为了要那个去那个做人体写生，然后每个周末就开个一个小时的车。去到有在做人体写生的地方，然后画那一些图片。对。
所以这样听下来感觉是在申请的时候它是其实并不太需要你就是具备一些医学相关的背景是吗？
不需要。其实这个我们这个课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大概有一半的人他是从理科这边过来的，然后刚好喜欢画画就像我这样子，然后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从美术背景那边过来的，他们其实是艺术生，就是他们是读就是所谓的 fine art 出来的，但是他们一直对医学这方面就是有很多的 好奇心吧。其实说实在的，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很多资讯你都可以在网络上学到，所以说你就算碰到一些你自己不知道的topic 吧，其实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在网络上查询到相关的资料。
嗯，
所以说当初进来的时候，当初申请这个 medical illustration 的 program 的时候，他们没有一定说你一定要对，你一定要有非常，你一定要对某几个科有相关的背景吧。当然说你有一些 prerequisite， 当然是也是还是要拿的。你就是得要有一些基础的，比如说 biology 的背景，比如说嘛，就是说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还是所谓的 medical illustration， 如果你要跟一些医生工作，然后一些研究者工作的话，你还是或多或少要跟他们有一个 common language， 他们讲的一些什么东西你都要听得懂。所以就是说还是要有些基础，但是说你也不需要说你在 biology， 比如说有一个 PhD，不需要到那么深那么细。对，
了解。那就是之后拿到 offer， 真正进入这个 program 之后，学习的课程大概是有哪些呢？是什么样的？
其实大部分的课程是比较是属于practical 的课程吧，就比如说需要做一些 project 之类的。当然就是一开始进来也是有所谓的anatomy， 就是人体结构的课，然后还有 pathology，病理课嘛，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较 basic 的医学的课，他还是会拿，但是大部分的课都是在做 project，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课，我们就是要画一个，比如说跟动物相关的一个作品，比如说，然后可能下一个课就是要画一个跟人体相关的一个画，就是他们有，其实他们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跟我们那个医学院很多的部门，很多的科还是有很密切的来往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画的作品啊，比如说我们在 anatomy 画的人体的那些作品啊，他们可能就会拿去给上课的时候用。比如说，然后因为他们画的有一些题目可能对一些医学生啊，或者说学生来讲，就是一些很难理解的一些topic， 然后呢可能在网络上，然后也没有那么多准确的图示，然后他们就会跟我们来讲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来画一个这样子的图示，然后来讲解这些 concept 之类的，这也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的一个水族馆有合作，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水族馆那边看一些海洋动物啊，还有什么东西，然后帮他们绘制一个海报之类的东西，对呀，就是类似之类的。然后当然就是100年前所谓的 medical illustration 大家都只是画画，但是现在是非常多元的，就除了绘画以外，还有所谓的动画也有分 2D 的动画，也有分 3D 的动画，然后呢现在还有甚至就是有在涉及所谓的 UX UI， 就是 user experience 客户的体验嘛之类的。所以说现在，然后也有些是比较偏 graphic design， 所以说现在的东西其实也是蛮多元化，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来讲所有不同的东西都会点一下吧。
了解。然后我还有个好奇的问题是，那毕业之后的学生去向是什么样？因为尤其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或许是现在在考虑升美国的 program， 然后之后是有兴趣想要在学习完成之后留下就业的。那在这个专业的话，比如说外国学生在美国的一个就业情况是什么样的？
其实大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说实在的，其实很大的一部分人，就是有一部分的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像我一样，亚马的话就像我一样，他们就是在一个大学的体系，就是一个医疗体系下面工作，就是很、其实很多美国很大的学校，比较大的学校，他都有他们自己的 medical illustration 的一个 department， 就比如说 Mayo Clinic，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 medical illustration 的部门，然后就是专门在提供这一些服务的。然后 Johns Hopkins 他们也有他们自己一个部门，然后那个是他们专门在 service 他们的 medical medical school of medicine 的那些研究者跟医疗的研究者跟医生。然后呢、然后呢在加州也有很多学校，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 medical illustration， 像比如说 UCSF USC UCLA USD UCSD，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 medical illustrator。 所以说其实这个，所以很多人还是会在比如说大学的这个体系下面工作。然后呢有几个朋友他们其实也挺好玩，他们在那个加勒比海那边的一些加勒比海的那个医学院然后工作，然后他们的性质有也是有点是分半，说一半是在做 medical illustration， 然后另外一半是提供一些教育，就是可能他们是在teach 在那边当地就是教 anatomy 人体构造这方面的课也有，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们是在期刊下面工作，然后就是在医学这方面的话有些比较大的期刊，比如说 Nature 啊，然后 Science 呀、然后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 graphic design medical illustration 的 team， 主要是比较是属于是跟 branding 那边又有比较挂上钩，就是他们希望说他们放在网络上面的一些图示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有一些比较大的期刊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 team。 然后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就所谓的 freelancing， 自己接自己的客户，然后这个样子的话他们就是可能会跟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研究者合作，然后也有可能是也有很多就是像是在西雅图这边的话就是跟当地的 startup 合作，然后帮他们做一些 pitches 之类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是在那个 studio 的话他们就是比较是在做 3D 的动画。他们的客户可能就是医药厂 pharmaceutical company， 然后也有些是在帮忙，也有些是做 medical device， 就是医疗器材。那这些东西就可能就是比较是属于就是比较是 marketing 性质的东西，所以大部分都是 3D， 然后弄得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很 fancy。
对，
了解，
算是蛮多的吧。
确实确实，这样听下来感觉就业的范围然后灵活度还是蛮高的这样子。那就是在真正进入，就是从学校毕业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你觉得做医疗绘画师和绘图师和你想象中有什么差别，或者说跟在学校的时候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画图本身的差别，它那个 project 本身的差别不是太大，因为你就是画图嘛。但是毕业以后我也觉得我自己越来越懒了。就是其实这可能也是比较是就是一个当你是一个学生跟当你是就业一个本质的区别吧。当你是一个学生你当然会花很多时间把一个事情把它弄得很好很完善，然后你也有那个时间去把它弄得很好很完善。但是你就业的时候有时候你跟你工作的就是跟你一起 collaborate 的那个研究者或是那个医生，他们可能下个礼拜就要，他们可能两个礼拜就要，他们可能明天就要，有时候这个 timeline 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有他们对他们这些医生还有研究者来讲，很多时间他们这个样子就够了，就是他们只要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子讲清不清楚，就是有时候他们只是要这个一个这一个点，然后呢把那个点表达到就 OK 了就好了，他们不需要其他的一些过多的information 或是其他太 fancy 的图示，他们不需要一个太大的报纸，他们不需要一个这么大的20×30比如说吧一个图，他们只要就是一个小小的图，然后点到那个 message 到了就行了。所以说如果你看很多人我的学生的作品，然后跟现在在画的东西的话，大部分是倾向于说越来越简单的。不过我是觉得啦，这可能也是跟现在大家的所谓的 attention span 越来越短，也有一定的挂钩，就是大家越来越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就是看说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这个图要讲什么，所以大部分现在画图的宗旨是你就是一眼几秒钟就可以看出来说这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也就是也帮很多企他们的 paper 画那个所谓的 graphical abstract， 现在其实很多期刊都会要求说每 author 作者 submit 一个 graphical abstract， 然后可能也是就是为了要让他们的那个 viewer 或者 audience，然后能够更快的看出这个 paper 到底在讲什么，因为现在的人大概很多大概也不一定有时间去看他们 abstract， 20个字的 abstract 到底在写什么。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了解，就是如果有图示的话会更帮助那个他们去理解，然后可能论文的意思他们会更能 get 到这样。
对啊，然后也有些就是可能就是放到所谓的 social media 上面，就是有一个图示，大家可能就是比较倾向于去看说你这东西到底是在你的研究是在说什么。
了解，那像你平时工作画图它主要还是偏 2D 的吗？
对，主要还是偏 2D 的，主要是因为 3D 的成本就是花样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其实有时候也要，所以说 3D 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留给就是比较有那个需求的 project， 就比如说如果我要做一些 cover art，然后就是它的主旨就是要漂亮要好看，那样子的话就会比较会用到 3D。 但是很多其他的情况如果说 2D 就能够弄出来的话，如果 2D 比较简单的话那就是 2D。
那像你现在在画图的时候一般会使用的工具是什么？
大部分还是 Adobe Creative Suite， 就是 Photoshop 跟 Illustrator 用的非常多，用的还是蛮多的。然后有时候如果需要画到人体的话，那个就会用到一些 3D 的 program， 那个就是 ZBrush、Blender 啊，或是说 Cinema 4D 之类的。
了解，就是说那现在市面上比较新兴的一些，比如说像 Figma、Canva 这些工具。
Figma 我用的还蛮多的。
嗯嗯。
Figma 大部分对用 Figma 我大部分用是比较是倾向 graphic design 那方面的东西，有时候因为就是它的那个 auto layout 还是蛮好用的。
是的，
需要做一些比较是属于是 layout 的东西，我就觉得 Figma 很方便，所以 Figma 我用的还蛮多的。还有剪片子的话就是 Premiere Pro 用的也蛮多的。
了解了解。那就是可以请 Tina 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你做完之后觉得非常有意思或者你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个 project。
我觉得只要 paper 发表出去我都还蛮骄傲的。
是的是的。
我觉得因为我很多的所谓的客户吧都是医生，然后但是医生他们非常的忙，他们这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忙，所以说只要有一个 paper 能够如期的发表出去，我是说实在的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
确实
或者说在就是制作这个图示的过程，然后发生了什么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又觉得才会让我比较印象深刻。
一些意外状况是吗？
对。
那像你现在会和就是也会和教授有一些合作的项目吗？就是用作教材啊，然后学生用这样。
教材就我自己的工作内容来说的话，教材比较少，但是主要是因为每个地方就是客户群不太一样，所以每个人的工作内容或是画的图示或多或少都会不太一样。我主要的那些教授找上我来的时候，主要还是为了研究发表 paper 这方面这方面的 project 比较多，所以我的 project 大部分还是比较是属于就是 research 这方面的导向，但是我也有一些其他的认识的人在其他的一些 institute 工作的话，他们可能就是会做一些所谓的 patient education， 就是比较是主导说教育教导病人比较相关的那些东西，可能就是比如说怎么比如说教他们洗手之类的，我不知道他们的 patient education 在画什么，但是就是比如说他们的导向可能就是比较是导向病人那方面的。或是对呀。
对，我记得在 COVID 的时候好像看到蛮多就是教人怎么洗手的图，对，
或是教人怎么戴口罩，
对，
或是说戴 PPE 啊之类的东西啊，
是的是的。然后那像你现在已经就是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现在快要满三年了吧，时间过得好。
确实。那我就好奇说，那这个职业它的发展路径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你从 junior level 然后往上面晋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现在还在蚂蚁兰州打怪。因为说实在的吧，在我之前蚂蚁兰州大学它是没有其他的，他是没有曾经 hire 过 medical illustration 这个的，对，就是他们顶多就是各个的研究者，然后他们自己然后在外面 contract 这个 medical illustration 的工作， 所以说当我被 hire 进来的，其实他们蚂蚁兰州大学完全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说我在蚂蚁兰州大学的职业发展还算是一个升级打怪中的进行式吧。
嗯，就是你可能还要跟他们介绍，然后 educate 他们的就是这个职业，然后你怎么样可以帮助到他们之类的，这样。
对啊，或者说然后跟一些其他的教授建立一些比较 strong 的一些关系，然后让他们来跟大学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服务，我们可就是我们怎么更好的 support medical illustration 之类的。
嗯，了解了解。那你感觉说在这三年的工作经验中，你觉得自己就是增长最快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这份工作帮你锻炼到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觉得我增长最快的能力居然是堵人的能力。
就是抓住那个教授或医生是吗？
Follow up 的能力。
嗯嗯，因为他们太忙了是吗？
太忙，真的是太忙了。尤其是医生，因为病人一定都是优先的，病人都是优先的，就是他们，而且很多我在合作的医生，他们是神外科的医生。
嗯。
所以他们很多的病人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中文怎么讲，但是因为就是他们非常的 sick， 就是他们真的是很病，他们才会到这个地方来看神外医生，所以他们的病人一定都是优先的，然后当然就是如果永远病人都是优先，那其他的东西可能就是被一直往后推往后推往后推。可是问题是这些其他的东西 paper research 这些东西你在一个 academic institute 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东西你还是要时不时的去跟他们 follow up 说这个 status 在哪里，然后呢可不可以 submit 了之类的东西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进展最厉害的能力是读人。
这能力也很重要，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很好的 follow up， 然后真的要到就是自己想确认的东西啊或者答案这样。
可能一个比较 professional 的讲解的方法就是怎么样 manage 一个 project，这有点就是比较牵扯于就是 project managing， 你要怎么让一个 project 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走到完毕。
了解，
然后呢，这中间就有很多的 follow up、check in 之类的。
了解。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些年就近几年人工智能是发展的非常快嘛，然后我也会听身边的一些就是设计师朋友谈到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就是深图的这个程度，有时候会让他们感觉到有一些危机感。就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海报啊，一些简单的插画人工智能已经可以生成了嘛，那你感觉人工智能在对医疗绘画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它一定会影响的，它只是现在它还没有影响到我们那么多，因为人工智能现在还没有很能完整的画出或是生成一些人体结构啊，就是比如说他能够画一个手，他能够画一个脸，可是比较更 specific 的 anatomy 的话，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能够生成。可是我是觉得说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你只要能够提供他一定程度的资料的话，你一定也能够生成。可是问题是说，一方面来讲的话，这可能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契机，因为那些资料不是说就只是他们那些资料不是就在网络上能够随便找到的一些资料，因为如果你要 比如说在人体这方面的话，你这些有些资料可能还是得从病人那边来，他们的资料可能还是所谓的从病人的那些 imaging 啊图像那边来的。我是自己就觉得说人工智能是无可避免啊，然后当然也是很多业界的人也是在 push 说人工智能这方面需要就是更多的 regulation。这些 AI company 他们不能只是拿，就跟其他的 graphic designer 啊绘图师一样，他们不能只是，这些 company 不能只是拿我们的东西，全部都免费的，
对呀、啊，
然后把它拿来，然后 train 他们的 AI model， 然后对我们来讲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回馈，他们觉得这个是、这个，所以他们就是也有很多人也是正在就是跟他们的 legislator， government 政府，他们还在跟他们就是沟通中，其实我是觉得啦，就是很多职业被人工智能影响到职业，我是觉得说到最后你还是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发展到最后你就是得当一个所谓比较是 creative director 的一个位置，你不能够只是在那边只是画而已，你要得、你总要得说你总要对不起，这段我可能没有讲解那么好。
没事没事，你慢慢说。
我是觉得说你不能只是会画而已，你要懂得说你这个画好的地方是在哪里，不好的地方是在哪里。因为人工智能他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去这么深层的了解说一个图示，如果你是要讲解一个 concept， 你这个图示成功的点在哪个地方，然后呢哪些地方可能会就是 confuse 你的 audience， 就是人工智能可能还没有那么具备于这么深层的理解。所以说当你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的职业，知道你的绘画，知道你所要沟通的事情，人工智能应该还没有那么可以这么快可以把你给replace 掉吧。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然后不仅是就是从事就绘画相关的，我觉得大部分的你觉得会因为人工智能产生危机的行业都是这样，就是你在除了就做一些基础的工作的同时，也要明白你现在在做什么，你要有更深度的理解这样子。
对啊，其实说实在有时候我都会想说我草稿打好了以后有没有一个人工智能直接把我给画好
听起来好像也不错，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因为我都已经把那所谓的 problem solving 都已经想完了嘛，就是剩下就是把它弄得好看漂亮一点。但是现在蚂蚁兰州大学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就只有我自己在那边画。
所以还是挺忙的是吗？
看时间吧，有时候忙一点，然后有些没有那么，有时候觉得没有那么忙。
了解。然后如果说假设让你拍一个一天的 vlog， 主题是 work with me 的话，你可以描述一下你大概一天就是可能比较忙的一天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
比较忙的一天就是待在电脑前面画一天天的话。其实忙的话有两种忙。一种就是在电脑前面，然后就是一个 project 一个 project 一个 project 这样子慢慢的画慢慢的画慢慢的画。另外一种 project 可能就是 meeting 比较多，然后就变成说这个早上要去跟医生 A meeting， 然后呢再去跟医生 B meeting， 然后之类的。
那像是就是很疲惫啊，画图画得很累的时候，你一般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一个调节和休息呢？
就不画了。要是没有很急的话，就放到下个礼拜再说吧。
心态比较重要。
心态比较重，当然自己比较重要。 主要是因为现在手上随时都有几个 project 嘛，就像是说比如说一个 project 你觉得说做的比较累，那当然就是换个东西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再回去做，或是就是去找些人哈拉一下
聊聊天
聊天，对呀、啊，我觉得当一个 medical illustrator 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的人，接触到很多不同的 researcher， 然后看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就这样子就有点像是你变得你认识的人好像也不少。
是的，是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工作，我觉得接触的比较多的都是同行业的，然后差不多职位的人，但是你这样，你可能又能接触到一些医生啊、researcher 啊、教授啊，就是很多不同的人，也蛮有意思的这样。
对啊，然后有护士啊，有那个在开刀房里面的护士啊，或是还在读医学院的医学生啊。都很多，然后还有不同科的不同科室的人嘛，所以就有就跨度还蛮广的。
是的，是的。那就是因为你从读书然后毕业工作到现在应该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是吧？那就是可能这个专业也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如果比如说听众朋友里有想要进入这个领域学习的学生，你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的小 tips 吗？
加油。
具体说说。
我自己对 medical illustrator 这方面的看法一直都是 communication 这方面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一个图他要讲解什么，然后你把它讲的简简单单清清楚楚，这是最重要的。画的好不好就是其次的。我自己的看法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当然就是也有就是在 medical illustration 这个 field 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卷的人，我也不知道。在这么小的行业里面要卷什么，就是他们会有时候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去把比如说把一个器官画得漂漂亮亮的美美的，然后闪闪发光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是艺术出身的吧，就是他对这个
有些人就是对、有些人
相当有热情。
对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如果你的 passion 是在比如说比较是属于艺术方面这边的话，那你就是把它画得漂漂亮亮的美美的，这没有问题，这没有关系。但是就我自己来讲，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看法来讲，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跟我背景比较是属于理科那边也有比较挂钩，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个图有没有讲解到，有没有清楚的讲解他所要讲解的一些点，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主要是因为我也有点懒了，我花太多时间把一个癌细胞画得多漂亮，我可能没那个时间。
就你可以画得很漂亮，但是在你这个把这个问题解或者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的前提下，你再去画得很漂亮，这样子就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说，只要是跟艺术挂上钩的东西，其实它是没有一个上限的。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你这个癌细胞，你可以在 Illustrator 里面或者在 Figma 上面，你就勾个一个 outline， 人家看得懂这是一个癌细胞就够了。或者说你可以把它放到 Blender 里面去，然后你就用 3D 把它给真的弄出一个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非常 realistic， 然后 realistic 的 texture 的一个癌细胞，你可以把它弄得很漂亮，就是中间的跨度它是非常的广的，就是看说你手上有多少时间，然后你的重点是在哪里吧。
了解了解。我就突然想起来，因为是我的那个研究生同学 Sophie， 介绍我们认识的嘛，然后他当时跟我讲的是，就是你也是，因为我是学 digital media， 就学 communication 的，然后他给我介绍你的时候说，哎 ，Tina 也是学 communication 的，但是你们的 communication 是不一样的。哦，刚刚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才意识到，哦，你的 communication 原来是就是这方面的，就是做图像表达，图像作为媒介，然后传递意思，传递内容这方面的 communication。
对啊，然后现在跟这个有点挂上钩，就是现在我有帮就是我们的医生剪片子嘛，他们要是在开刀房里面开刀的话，他们很多这些手术他们都是有把它给录下来。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会把这些片子后来剪下来，然后用在于比如说 education 上面啊，或是发 paper 上面啊。但是如果对我一个就是剪片子来人来讲的话，那就一定是我得加一些 label 上去，然后跟他们讲说这东西是什么，然后这个看是什么东西。就是我剪片子的导向可能跟他们医生自己剪片子的导向可能就不太一样。他们医生可能觉得说他们这是有一些片段，然后呢他们觉得重要的片段在这个影片里面就可以了，可是对我来讲的话，你可能就是说当你一个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个手术的人，应该说我的出发点比较像是说当你是一个比较没有什么背景的人看到一个这样的片子，他们还是不是可以 follow along。 所以我就是会在里面加很多一些可能不太需要的 label， 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呢这个他们的 orientation， 他的人的那个人体到底是怎么摆的，然后我们看的view 是从哪个地方看的，就是可能会对这方面比较着重。
对啊，对没有背景的人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对。然后我就突然想起，就因为你合作很多医生嘛，然后外科医生什么，然后包括你剪片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做手术的场景这样子的感觉嘛。然后我就好奇说你在看到这些就是说跟生命相关的，然后有时候比较危急的这种情况，你会觉得有心理压力吗？
不会。
不会。
我在怎么有压力动手术的人不是我。
或者你会觉得有点害怕吗？就有时候比如说我看美剧或者就看那种医疗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紧张。你不会是吗？
不会。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对于比如说人体啊，其实在当初在 Hopkins 上人体课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大体老师 cadaver dissection 的一个 portion 啊。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就是跟就是做这些解剖啊，或者说去手术房看他们开刀，然后看到一些血啊，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对这些事情我没什么压力。而且就是就算你在手术房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有心理压力，你能做什么？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待在一个角落，然后什么也不做。
是的，就所以你就很适合做这个行业。你找到了你自己的路，这样。
其实开刀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看他们开刀。对呀。
你现在还会就是有机会去看他们开刀是吗？有的时候
偶尔
了解。
对啊，主要是因为他们那些片子都基本上来讲也是我在
拍摄，
是我拍摄他们的那个 equipment， 他们有摄影的功能。对，但是他们那些片子还是我在管的，所以就是我想要看哪一个 case 的话，我可以自己看。
了解。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然后我可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题呢，就是关于你的未来展望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你在工作了这三年，然后你感觉接下来还有什么想挑战的地方吗？在这份职业中。
我觉得想挑战的可能就是看能不能够自己发展一个所谓的一个产品吧，因为就是几年来就是在学术界有一个比较火的一个产品叫做 BioRender，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 BioRender， 它就是比较是属于帮助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啊，然后能够比较快速然后把一个图示给弄起来。
嗯，
他们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图示库，然后那是他们的一个 product。哦，对啊，所以我也就是想说就是能不能够看自己也能不能够发展一个类似的产品，不一定要是一样的产品，但是就是一个有一个自己的产品，然后能够服务更多的学者啊或是医生之类的。所以那个是那是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可能还在一个比较早期的想法的阶段吧。
是的，是的。但是能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你在学习然后在业界工作之后就是有一些心得感悟，所以才能诞生这个想法，我觉得。对。
我是觉得说可能是因为现在这几年 AI 发展的很快，然后就是或多或少就是有点就是会听到就是大家都在做一些可能有就是发展自己的产品啊，或是说跟 AI 做一些什么有相关的事情啊，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试试吧。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的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 Tina 今天接受邀请分享她作为医疗绘图师的故事，然后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他关于就是医疗绘图这个项目在学校的一些课程，包括他进入业界之后的一些经验心得和体会。非常感谢 Tina， 然后希望你在之后的生活工作都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好。
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